关于基督的预言和上帝的证明，第二部分。一个人短暂的今生却预示着他的永恒，也即我们在短短的人生当中所做的决定将预示我们将在哪里度过永恒。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这样说到人生：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诗篇第九十篇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岁月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男性，你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四岁，你将在这个地球上活动27010天，然后就如飞而去。在450分钟里有27000秒。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个人已经将近63岁。如果我能够活到74岁，我在地球上的日子那就还有4015天。这个数字等于67分钟里所有的秒数。滴滴答答，时钟飞转。这真可笑，但却是一个事实。人们会要花65年的时间来准备只有几年的退休，却不愿意花15分钟来为永恒做准备。你为永恒做好了准备吗？你重生了吗？这也就是第二次的出生。这次的出生是由上帝的灵而决定的。你在等待什么呢？现在就做决定。今天将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当你寻求耶稣基督，今后的每一天都将会变得更好。有人为你提供过更好的消息吗？请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跟随简单的指引，你立刻就能进入神的国。现在就来做吧，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现在来看今天的专题。神说，在诗篇第40篇第六到第七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说，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所以基督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人却说，根本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基督确实存在过。更有一些亵渎的话，人们还说他是一个私生子和巫师，或者同样恶劣的说，称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而已。现在来看记录。欢迎访问神说人说，我们很高兴有您的参与，愿主用光和真理照耀你。这是神说人说专题的第473号。这些专题是要证明圣经的无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创造者，而这唯一的创造者就是圣经里的上帝。这些专题都以文档和流式音频的形式收集归档，每周四晚，照主的愿望，它就增加一个。上帝对未来的预言不仅是一种警告和通知，而且也是上帝对圣经超自然无误性的证明。以赛亚书41章第21到23节这样写道：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当我们研究预言发生的几率时，它就显示出圣经的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当计算可能发生的几率的时候，其结果是圣经预言出于凡人并且都能得到应验，这样的几率是50亿分之一。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 那就是预言出于神的几率是50亿分之49.9999999。但是不仅是如此，首先我们有预言，其次这个有这么高的几率让预言成得成，第三我们有历史的记录，在荣耀的王耶稣基督的身上尤其是如此。耶稣基督由童女而生，他的事工，他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完全都由上帝的旧约先知在几百几千年前就已经记录下来了。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3节到18节写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有许多耶稣基督的否认者拒绝相信他曾经存在过，他们发展出一种愚蠢的概念，叫做假想基督。在本网站的目录《耶稣基督的历史性》这一项下面，有多种专题来揭穿那些基督否认者的荒谬无凭。曼彻斯特大学的圣经批判和释经学教授 F.F. Bruce Rallins 做出过以下的声明，一些作者玩弄假想基督的把戏，但根据历史证据，他们就不能那么做了。基督的历史性对于一个无偏见的历史学家，就好比是凯撒大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一样，是显而易见的。传播这种假想基督理论的并不是一些历史学家。摘录完毕。下面的这一段摘自于 Lee Strobel 的《重审基督》这本书，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包括好像戏剧性的，但是却成为福音中心的复活的事件的合理性。Strobel 引用了大律师 Sir Lionel Luckhoo 的话，那同样也是 Sir Lionel Luckhoo 的推论。这位闪耀着光芒和悟性的律师，由他代理辩护的245宗案件连续不断的无罪开释的记录，为他赢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成功律师的美誉。伊丽莎白女王两次对他授予爵位。这位前法官和外交家好几年对于复活的历史事实进行了严密的分析验定，他做出以下的结论，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它迫使我们必须毫无意义地接受事实。摘录完毕。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大约在基督之前700年，先知以赛亚预言了一个在耶稣之前来到为他预备道路的先驱。以赛亚书第40章第3到第5节这样写道，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大约在基督之前400年，马拉基书3章1节预言道，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先驱就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3章1到3节这样写道，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马可福音1章1节到4节也写道，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者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13到17节，上帝的使者对施洗约翰的父亲说，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与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下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当你读这些预言和他们那奇妙的错综复杂的被应验的事实的时候，要记得那些反对的人说圣经的预言是含糊不清的，令人费解的，是可以由人去来撮合的。在基督降临前大约500年，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预言道，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基督应验了撒加利亚的预言。路加福音第79章第35到37节写道，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看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基督之前大约500年，上帝的先知曾经被丢进狮子坑里的利亚预言了弥赛亚来临的确切时间。在但以理书第9章24到26节写道，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同样的，下面一段摘自《重审基督》这本书。当你解释但以理书第9章第24到26节时，他预言说，弥赛亚将在亚达薛西王一世命令犹太百姓从波斯回归，并且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之后的一个确定时间出现。路易斯牧师Lepidus 回答说，他躬身向前递过钳子，这使得所期望的弥赛亚出现的时间准确发生在历史当中的那一刻，也就是耶稣来临的时候。他说，当然他不可能安排了别的时候。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详细的信息请参看本网站但以理的70个期和弥赛亚的奥秘这篇文章。在基督之前大约1000年，大卫王也写下了上帝关于钉十字架的预言。诗篇第22篇14节写道，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十四节里所有描述都在十字架上应验了。下面这一段选自《重审基督》里 Alexander Mathurin MD 博士的话。 Mathurin 回答说，首先他的双臂肯定被强力拉张大约6英寸，双肩可能已经脱臼，你用数学方程式都能够确定这一点。而这正好应验了旧约诗篇22篇的预言， 这在钉十字架发生之前的几百年就已经预言到了，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摘录完毕。在基督之前差不多1000年，诗篇34篇20节也预言到，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个预言的应验是在哥哥他山上的。约翰福音第19章33到37节这样写道，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大约基督之前500年，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第8章9到10节说道，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这预言的应验在马太福音第27章45节实现了，那里写道，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以下引自于 Grant Jeffrey 的书《耶稣大辩论的焦点》。 Talus Flagon 是两个生活在第一世纪的异教历史学家，他们都记录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即公元32年的逾越节期间，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黑暗，太阳被遮蔽了达3个小时之久。这些记录证实了阿摩斯的预言和马太的历史记录是准确的。我们再次引述耶稣大辩论的焦点的论据。关于这次超自然的黑暗的最显著的历史参考，还可见于另外一位来自吕底亚的名为 Flagon 的异教历史学家的手稿。亚德里安的皇帝准允了他的自由。大约在公元138年，Flagon 记录了下这一令人惊异的事件。这次重大的惊人的日食，区别于以往200年前的第4年第二个奥林匹亚年所出现的日食，那一年即凯撒做罗马皇帝的第19年。基督徒历史学家尤西比沃在他的编年史当中引用了 Flagon 的奥林匹亚年和历代史合集当中的第16项。他说道，所有的事件都证明了在我们救主的受难日所发生的一切。 Flagon 一位优秀的奥林匹亚编年者，在他的第13本著作里也这样写道，在200年的第4年第二个奥林匹亚年，发生了一次重大惊人的日食。这次日食区别于以往所发生的所有日食，在6个小时内白天变为黑夜，甚至都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了。在比提利亚地区发生了地震，震动了尼斯城的许多房屋。以上提到的作者这样写道。此外， Flagon 指出，那黑暗在第6个小时开始笼罩大地，这恰恰和马太福音第27章第45节所记录的时间是一样的。摘录完毕。统计学家 Peter Stoner 教授计算了由人做出48个关于耶稣基督来临的预言，并且全部应允的概率，这个概率将会是一后面跟着144个零，一个大到人类的语言都没法描述的一个数字分之一。由人做出8个预言，并且全部应验的几率是10的17次方分之一。如果一个凡人做出这些预言可能性只是10的17次方分之一的话，那么反过来说，由超自然的上帝做出这些预言的可能性就有10的17次方减一那么多。当然，耶稣基督的来临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说，在诗篇第40篇第6到第7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说，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人说，根本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确实存在过。更有亵渎的话说，他是一个私生子和巫师，或者同样恶劣的称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现在你看到了记录。